Hello， 大家好，我是崔斯坦。今天我要讲的是《生活大灾问》系列第26集。那我今天要讲的题目叫做“想象的功能”。那这个题目听起来很怪，什么叫“想象的功能”？这样，我知道大家可能不知道，我从小是电视儿童，所以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一个广告的那个什么、啊。这个就是讲雄狮嘛，奶油狮不是讲说什么想象力就是你的超能力？那这样我觉得其实这个东西还蛮有趣的，因为我觉得蛮多时候我们会很爱讲到想象力啊什么什么的，这样然后、哦、好像长大就没有想象力了。但我觉得还蛮值得去讨论的是说，那想象到底是什么样的功能？那其实我觉得这个还蛮值得讨论的点是说，因为我觉得第一个可以讨论的东西叫做想象力不是幻想，就是它其实是一个蛮复杂的事情，所以我觉得像幻想跟想象力这两个东西都可以很值得拿来讨论。那蛮多时候我记得我前几集有一集也在讲这件事情，就是我好像有讲到那个叫什么，就是那个叫，哎呀，我突然想不起来名字。反正他讲到，我那时候有讲一集是讲到那个集中营的事件。集中营的时候，因为其实蛮多人是透过他的幻想跟他的想象去帮助他，就是突破他人生当中那个痛苦的关卡。所以我觉得这个想象是一个值得拿出来，就是去讨论的。那这一次我更多会谈到的是另一个东西，讲到的是说，我们要怎么样去区辨想象、幻想、现实跟真实这些东西是到底是什么一回事？大概是这样。那我先开始往下讲，是说第一个可以讨论是说，就是想象好像是介于精神世界跟物质世界中间的一个东西。就是说，其实我们单纯在讲想象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都会觉得说，欸，想象好像完全是精神世界的事情。比方说，我们幻想一些小说什么什么把它写出来，基本上都还是精神世界的东西。然后或者是我们都会认为说，有些人透过他的幻想去用他的想象去协助他达成一些事情，我们还是认为这叫物质世界的现象，就是我们不会认为这两个有一个中介。可是其实想象在身上会有蛮多特殊的效果，比方说有些人透过冥想、透过禅坐、透过这个状态，就是帮助他去改变身上的一些困难，或者说反过来透过身上的修行去改变他的精神世界的东西。所以其实他是某种程度上身心的这个交合的地方，听起来很怪，交合交界的地方，其实想象产生蛮大的功能。比方说有些人可能在智商的时候透过想象去解除他身上的很多痛苦，或反过来可能在运动的时候透过想象去协助他突破运动的表现。这个都是其实在科学上或是在蛮多人其实在实物上都有蛮多的想法。因为像我记得以前我在上教练课的时候也有讲到就是想象这件事情，就是讲到那个想象训练，就是怎么样去帮助运动员提升专注力，或者是说让他的运动表现可以在短时间达到比较高的效果。其实想象的精神上的训练也是非常重要的。那我接下来可能会更加往下讨论的是说，那到底幻想跟这个现实的差异到底是什么？这样，因为其实我觉得在比方说，尤其像我们在讲这些比较积极幻想啊，或者是说什么秘密这种透过念力之类这种东西，其实好像有一些东西有一些根本上的差异，可是我们却好像有点还是说不太清楚到底这个幻想跟现实之间的根本差异是什么。那我觉得我自己的看法会比较倾向是说，产生行动的根源是真实还是不是真实，这个说法有点抽象。意思就是说，其实蛮多时候我们在产生行动的时候，我们使用的这个，我们会用一些理由去帮助我们推动我们行动。那这个东西如果它是一个空想，也就是说它会让我们的行动卡住，比方说它可能不够真切，让我们的身体无法相信这件事情的时候，那这个东西就是即便它是真实的事情，也不是真实的。这就很吊诡哦。就是比方说像那个我们今天在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一个经验，这是我之前发现的很好玩的经验，就是大家如果坐在台北坐捷运的时候，不是会遇到捷运那个电扶梯在修理。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走过那个经验。然后我常常发现一件很好玩的事情，是我明明知道电扶梯是停的，可是我当我踩上电扶梯的那一瞬间，会有一种快跌倒的感觉。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经验。其实这个东西就很好玩，是其实你明明就已经看见了现实当中电扶梯没有动，可是你还是会在踩上去那瞬间，你的身体好像意识到它应该要往前走，然后你就卡住。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现象。所以也就是说，当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即便我们已经知道那个现实是真实，它没有动，可是在我们的意识当中，我们的行动当中，我们并不认为这件事存在，这个东西就叫不真实。这个东西非常的有趣，因为我觉得拿这个例子，大家可以理解到说，我们身体所接触的事实，跟我们眼睛看到的事实，跟真实的事实中间有一个很明显的落差。我们身体很容易接受这些暗示，就是像那个走楼梯的时候高低差，或者像讲那个电扶梯，它其实在修理，所以不会动。你踩上去那瞬间，你还是觉得它会往前的这个身体的某种被暗示，这件事情是非常非常有趣的。所以幻想跟现实的差异，并不是真不真实存在而已，而是对你的行动来讲，它到底是真实还是不真实。所以我会说，往下更深一层讨论，真实不是真实，而是在于可信不可信。也就是说，一件事情对身体来讲，你真的相信的时候，对你的身体来讲，那就是真实。比方说，我觉得压力很大的时候，我就觉得我不这样做不行的时候，我开始一定得这样做的时候，对我的身体来讲，这就是一种真实。我可能觉得一定得这样。那或者是反过来是讲说，当我认为这件事情不是真实的时候，其实我身体也不会接受到这样的反应。这个是很有趣，因为这个其实在临床上也有一些特殊的现象，像透过想象手上烫伤，然后手上就真的有烫伤的效果，对某些那个病，就是对某些精神疾病或者是某些修行的人来讲，他有这样的现象。这样，那也就是说，其实我觉得反过来讲，反而所有的焦点都在可信不可信的时候，就会产生一个问题，就是那照你这样讲的话，你是不是非常的唯心主义？就是所以像相信就是唯一真实的地方嘛，就是或是唯一想象的地方嘛。其实我觉得相信有时候是一种，到底是一种幻想还是一种现实，我觉得就很值得去讨论这样。那我觉得回到像刚刚前面讲的那个想象的功能，怎么样透过去区辨想象力，我就回到说行动这件事情的时候，我觉得你真正的相信只有建立在行动产生的时候，或者就是因为像其实有些时候那些人的烫伤，想象产生烫伤这件事情本身也是一种行动。所以我觉得区辨幻想或现实的差别，不是那个课题本身是真是假，而是这件事情真的有驱动你产生行动吗？然后这个行动的质地真的有在这一条路线上吗？那包含这个其实也包含在不只是行动的人，而是包含在信仰里面讲到，比方说他者也是类似的现象。像是这真的有点点抽象，因为这个牵涉到很多，你可以说邪教或者是基督教的里面讲到说相信就会发生，或者是你在讲那个信念这件事情的时候，其实它其实真的是同一个很模糊的东西。那你真实相信的时候，相信那一个会真实发生的事情的时候，在相信的那一刻它就开始发生。这个事情既是真的也是假的，这个真的非常的吊诡。有时候你可以说它是某种相信的品质，可是有时候也牵涉到你这个相信有没有被他者，就是这个大他者上帝所相信。这个有点点复杂，所以我就先跳过这样。那我这边也不会特别做笔记，但大家听到是想说啊，什么意思？就是这个我觉得它有点像是说有些人对这个相信的想法是念力，就有点像比方说我相信我会赚大钱，我就会赚大钱，这有点像念力。但其实基督教讲的相信不是这个，基督教讲的相信是你相信上帝要让这件事情发生，所以你会参与在其中，你也使它发生。那上帝想要让你赚大钱吗？这个事情我觉得 某种程度上它牵涉到是不是这是上帝的相信，但我觉得在我们的讨论当中蛮多时候我们会忽略这件事情，我们就说没有啊，我自己相信够不够大，就我只要相信上帝会让我做这件事情，上帝就应该要做这件事情，就有点像是某种念力啦。但这个是一个基督教神学的，或者是说对于信仰宗教信仰里面的相信观等价交换这种问题就值得讨论的。但我今天要讲的是想象的功能，所以我要跳回想象的功能这样。好，那在这个时候其实我觉得可以去谈一个问题，叫做世界，就是说每一个想象就带来一种现实，你认为那是真的是这样，那它就会对你产生那个效果之后，那你的身上就会产生现实。那我认为这有两种现实的存在，这是我在学武术的时候听那个分享的人讲，然后我也觉得蛮有趣蛮有道理。因为其实在心理学里面我们那个读到可能像荣格啊，他会讲到说你的外情或内情，当你看别人的时候你会去做投射，其实那个投射有点像所谓的想象世界这样。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还蛮值得讨论的问题。那我就回到说两种现实，我觉得这两种现实，一个叫做被解读的世界，一种叫做没有被解读的世界。解读不是那个、哦、不是中毒那个解读，解读是有点像是解释或是翻译。因为其实很多时候我们认识的世界它是没有逻辑的，我们对它的所有的认识是源自于我们对它的经验。比方说窗户其实不是窗户，窗户是一片透明的东西加一个框框，可是因为我们理解它的功能是要挡住什么时候就可以看到外面，所以我们就会理解它就是窗户本身。可是在当你不知道它有这个功能的之前，它就其实就只是一个透明然后有一个框框的东西，它可以是很多别的东西，它可以也可以什么都不是，它可以是一个坏掉的东西之类的。所以在那之间有一个很明显的差异，就是这个东西有被人所解读或没有被人所解读，这个是一个很本质的差异。那其实人困在这两件事情当中非常的深，不论你的对象是人或事或物都是这样。比方说为什么人会有冲突，是因为我有时候是源自于我认为你得这样子做但你却没有的时候，我会希望你得做这件事情，它就产生了某种意图跟暴力。比方说爸妈认为小孩就应该这样，小孩就认为爸妈应该这样，我认为我喜欢的人应该这样对我，喜欢我的人也认为我应该这样对他，或者是我讨厌的人就应该怎么样，这些种种的这种各种预设，或者是我认为这个路就只能这样子走，我认为衣服就只能这样穿，这种种的东西其实都隐含了我们对这个世界的解读。那其实我们都活在这两种现实当中，而产生了很多的反应。我们认为衣服就是这个，我们认为窗户就是那个，我们认为我喜欢的人是这样，我认为我家人是这样，以至于我们就在这一个被解读的世界当中好像过得很安稳。但一旦这个世界没有被解读的那个面向它自己在显露出来的时候，会让我们非常的恐惧而且无法应对。就比方说我们看到这个眼前的人发飙之后，我们认为他好像不像是我的家人，不像是我的朋友，不像是我曾经在意的那个人的时候，我们就无法面对这个当下真实的处境。这个就是所谓的两个现实这样。那我觉得这是第一个可以讨论的东西。那另一个东西叫做，我觉得叫做上界与下界，这个是在神秘学比较常讲到的两种世界。那他就我会说，我其实很认真想了到底上界跟下界要怎么解释可能会让人比较好理解。其实我觉得它就是一种本源跟衍生的世界，就是世界它本来有一套它的应该的逻辑，或者是应该显现的样貌，然后我们现在的世界是从那里降下来发生出来的另一种衍生的世界，然后这两个世界其实也都同时存在，也在 有一些关联。有点像什么呢？有点像那个你打电动的感觉，就是 我们人在电动外嘛，我们是一个操纵里面角色的人，所以我们有一些功能是角色上面没有，但是角色也有一些东西是它里面有，可是我们却没有的，有点类似像这样。那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会把我们的一些东西带进去。那角色也好像在过程当中，我们体验了一些事情，它也带给我们。这就有点像是本源跟衍生世界的关系，就是我在本源这边操纵里面的角色，跟这个超脱出来之后，我们在这边获得了什么，又回到了我们自己身上。那其实这个在那个电影《阿凡达》这个《Avatar》。我不知道是不是这样念，就是它其实也是这个概念，就是我们在世界之外透过某种方法化身进那个世界之后去操纵这件事情，但是这个身体本身就是一个有点像媒介，只是帮助我们去探索这个世界，可是这两个世界某种程度也是两种现实，两种真实，或甚至是两种虚幻，我觉得这都值得讨论。那如果大家对上下界有更多的好奇，可以去听我的另一个 podcast， 因为我们那个在神秘学里面就真的会讲比较多什么对幻想产生幻想的幻想，跟对真实产生真实理解的真实，这种或是对幻想产生真实理解的恐惧，对真实产生幻想的某种盲性，类似像这样的某种交互中，我当然快速讲过去，但你可以理解到是说，其实像光讲有没有被解读的世界，主观跟客观的世界这个问题，跟这个本源世界跟衍生世界，它就已经超过了某种概念式或是真实世界的范畴。之后，我们可以理解到说，我们活在这个世界当中，我们就像活在多重的世界里面。那想象其实就是在帮助我们扩张对这个世界的理解，可以，我觉得一个点是这个扩张对世界的理解。然后其实另一个功能我觉得更重要的是说，其实它是协助意志跟行动的辅助物。这个想法刚好有点反过来，我意思是说，因为其实像很多时候我们都是先想象然后产生行动，我不知道大家就是有没有理解这个说法，就是说我们都先要告诉自己说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然后行动。其实我觉得有时候这个是一种消极想象，就是这个我不知道这样分类好不好，我不确定荣格讲的积极想象是不是类似这个概念，但他其实有讲到是说你可以在梦境或什么里面去透过主动想象这件事情去使用它。然后我觉得其实某种程度上消极跟积极想象是你透过想象去做事情，跟你透过做让想象去协助你做，这两个事情就不太一样。这样讲有点听懂吗？因为大家都听众没有人在我面前，大家可能想说这才是公司阿小。我的意思是说，因为蛮多时候是我们知道我们行动的目的，就是我们只是欠缺一个足够强大的理由去让我们做到。我们其实知道我们要做这件事情，只是我们不够有足够的理由。那这个时候就叫做我先有意志有行动，但透过想象去帮助我扩张这件事情。可是有时候是反过来，有时候是我们好像得先透过有想象才让我们敢于做这件事情。那前者比较像是积极的，就是我已经知道我要做这件事情，我只是需要靠这个东西去拓展我的视野，或是协助我去达成这件事情而已。可是后者有点像是说，我其实根本不确定那个是什么，所以我只好先想象这件事情，那就有点像是那个有点接近像幻想啦。这样大家都有听懂吗？真的，我觉得自己讲的也是有点混乱。我觉得它其实这也牵涉到是说我们的行动的本质跟想象这件事情的关联到底是什么，因为想象如果引领在我们前面的时候，其实会导致有点像是那个被牵着跑嘛，那想象的品质就会很重要。可是如果你今天是你明明你已经知道你要做这件事情了，你只是需要想象去辅助你做这件事情，那反而是想象只是推进力而已，就是它这两种力量有点不太一样这样。 那有没有哪个比较对或哪个比较错？我觉得没有，有时候就只是不太确定这两个东西的本质是什么。有时候其实是你先意识到你要这个，你意志你行动，只是透过想象去协助你达成这件事情，它会是一种品质。那有时候是你透过想象要去安抚你自己，可是其实你等于是有多重的动机。但有时候是这样，有时候是反过来，是你其实很执意要做这件事情，然后你透过想象去蒙蔽你自己，或者是反过来是你其实不是很确定你到底真的能做什么，但你透过想象去产生了各种更多行动的可能。所以我觉得主动跟被动的想象，它跟行动的关系不一定是对立的，没有哪一个对哪个错，但是怎么样去在自己的人生当中妥善的运用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我觉得是还蛮重要的。这个东西听起来很玄，但是我可以举一些例子讲为什么这很重要。比方说以运动员来讲好了，为什么想象训练跟你透过意志去透过想象去辅助意志，跟用意志去辅助想象，这两个东西是有帮助的。比方说运动员的那个极限突破很好玩，就是当有一个人真的突破那个记录之后，后来的人就会突破，原因是因为他们有点像是前面那个人证明了这个事情有可能发生，后面的人就会跟着去做这件事情，他因为他知道这件事情有机会达成，所以他就有机会去突破自己的某种心理障碍。大家可以去查这个现象，这个现象非常的有趣，就是他反而是其实你知道你要做这件事情，然后你因为知道了这个事情之后，你想象这件事情，以至于你可以突破，所以它是一个非常务实的东西。同样的，反过来是有时候是我们不确定这件事情能不能做，可是我们通过想象去帮助我们理解这件事情能不能做。比方说，有些人会在那个做思想实验，比方说我今天真的要改变一个事情的时候，我就把这个东西架空，我直接透过想象去做行动。那这个想象的行动，其实某些时候在一些人身上，它就可以带来实际的效果。比方说，像有些放松的训练，就是你想象你做了这一套放松训练，你身体神经就会配合这件事情。光是想象，其实就产生了行动。所以其实这件事情是非常的实用的，包含你今天在工作上啊，其实你怎么样去调整自己的状态，或者是说那个你在各种实际的场域里面，你要怎么样去跟人互动，其实这些东西都会蛮直接带来效果。唯一的问题只有你比较有的时候是我们不太能掌握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像有些人的想象是比较像是催眠，就比方说我觉得他也值得讨论，是有些成功学或什么会讲说，你怎么出门前你就讲，就是在镜子面前讲说我超棒我超棒我超棒，跟你真的发自内心看见你身上有一些东西特殊不错，然后你往前进，这个想象，或是你想象你会变一个什么样的人，这东西都其实都蛮值得去帮助我们在人生当中探索它更宽广的意义，或者是在行动上面产生不一样的效果。我觉得这都值得大家去实验跟观察这样。那我只是举一些我知道的例子去帮助大家是了解说，好像这个东西没有，这个东西很玄也不玄，这个东西很抽象也很不抽象，那就端视于你怎么去使用这个东西。好，那我今天的节目就讲到这边。我觉得最近的东西都有点越来越难度越来越高，因为我觉得也跟我自己在练那个去学一个武术叫 Systema 有关。因为其实想象跟行动跟意志三者的关系，这些在武术上面也会蛮明显的。有些东西是你其实有做但你没有意识到，然后有些东西是看起来就像想象，可是你已经产生行动，可是有些事情你真的只有想象，其实那些东西都不一样。即便我们在一开始日常生活当中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这东西都一样，可是当它实际实践出来的时候，你发现那些效果不一样的时候，我就有时候会一种思想爆炸感觉，我说为什么是这样，为什么我明明就不是有做这件事情，为什么它有效果，或是我觉得我做了，为什么没有结果。其实我觉得有时候它就是在这个想象跟行动跟意志之间某种交互作用的现象这样。那我觉得也给大家参考说，哦，有这个东西存在，想象也是一个 某种神经系统的功能，这样那就让大家可以协助大家去了解说，哦，可能这个东西存在，我有办法应用在我生活当中吗？好，那我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然后也希望大家喜欢今天的节目。这个东西难度好像越来越高，因为我记得我有一个朋友有听，然后就跟我讲说很多专有名词不知道在讲什么这样。那我觉得有时候如果真的有一些东西，是不是静下心来讲比较简单会好一点呢、啊？因为像我最近在看一本书，叫做叫什么、啊？别做热爱的事，要做真实的自己，就是它是一个畅销书。我确实有时候会觉得说，欸，他讲的其实蛮清楚也蛮浅的。像他可能书里面前半段都在讲可能处理错误信念跟心理创伤这些东西。那像我自己念经济嘛，所以错误信念这件事情，为我来讲它是一个非常你可以说很实验经济学或是很经济理论的问题。因为其实我自己是做讯息相关的赛局研究。那赛局错误讯息会产生错误信念，就会产生错误的行动。所以这个对我来讲是一个经济学很常谈的 topic。然后另外一个他讲到的东西，创伤，是因为我自己也有一些某种创伤，然后我某些创伤，我自己也很花很多时间去研究书里面讲的创伤，所以他讲的东西就蛮浅的，可是就是也蛮清楚的。然后我自己也在想说，像我今天做那些书的笔记的时候，一个章节可能做笔记就100字，可是如果我今天是在看别的比较深的书的时候，他可能就是要做超级多笔记的，可是在这本书就是，哦，好像哦，就三个重点，差不多这样吧。哦，中间讲了蛮多故事的，就哦，故事好像还好。类似像这样的时候，我就觉得，这样的书好像比较可以让大家看得懂。那是不是难度应该要往那边修正？因为我觉得我自己在讲 podcast 的时候，我就会很想要给大家很多东西。然后我那个朋友听完之后就说太多专有名词，然后不知道到底在讲什么。那我觉得也对我来说是一个还蛮大的挑战，因为我也不太希望大家都觉得说我都讲重复的东西。比方说我自己去教会听那个牧师讲的时候，就牧师其实他讲的东西很好，可是他就真的就是十几年来都讲一样的东西的时候，就有一种说，你其实比人家好很多，但你好像没有进步的感觉。但是我就有时候对这件事情就有一些评价，想说这样好吗？但其实确实有时候真的重要的东西就只有那些，然后你只是需要把它讲得比较清楚，然后反复提醒大家说这件事情存在。这确实就是身为一个，你是一个传道人，比方说牧师、传道人讲解事情的人，他就是需要耐心。比如说，你确实比较标新立异做这件事情，而是学会把东西讲得更简单、清楚，让人可以操作，其实更重要。但我自己还在找这件事情的平衡，因为我觉得也会是我下一个阶段要思考的问题，就是我的这个 podcast 的走向可能要去哪，还有为听众来讲有没有带来一些差异。这个我因为我觉得证明我自己很有学问应该不是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也不比那些我看的那些书写书的人有学问，所以我觉得证明这件事情对我来说没有意义。那怎么样真的对听众来讲，你们有真的在过程当中获得些什么吗？对你们的人生有启发吗？我觉得这对我来说更重要。所以如果有些人愿意跟我讨论说你今天遇到什么问题，然后真的拿来讲，我觉得对我来说也是很大的帮助，因为我真的还蛮喜欢去跟大家讨论他们我们之间发生的各种事情啊，到底对我来讲是什么意思，对你来讲是什么意思，它可能还有什么意思，这件事情我觉得当我去拆解这些元件的时候，其实目的只是要帮助我更熟悉这整个工具，然后目的其实是希望大家也一起可以往更美好的人生去迈进，这大概是我的初衷啦。那也许有一点点偏离初衷，是讲的东西难度有时候太高，然后导致大家就觉得说，哦，最后想象空能，哦，就是想象力就超能力嘛，哦，听完之后到底在讲什么呢？不知道，我觉得这也不是很值得啦。那希望大家就是，如果真的，我不知道大家知道有没有听的，但就是如果真的有听的话，可以给我一些回馈，然后我就知道说，哦，可以要修正，哦，这个讲太难了，那我下一次会花比较多力气把这件事情讲得更简单，或者是更 生活化，让大家知道说，哎、欸，这个真的肯定可以怎么操作。那崔斯坦的异想时间就到这边，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节目，可以订阅分享，谢谢。